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G。
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就着点小酒，我们来翻一翻对方的收藏夹。
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形式。
对，但是别管，我们今天就想看，我就想看看你的收藏夹都有一些什么东西，看你私底下喜好都是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对，
就是跟大家说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我们有这期策划之前，包括坐在这里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它属于一个临时性的决定。
我们进到就是录音间之后我们才临时决定，所以说呢我们的收藏夹是没有任何一个删除的，就是我们原汁原味的收藏夹。
对，然后它没有进行一个包装。
对，
我不知道会聊成什么，有点害怕。
别怕，把你手机拿给我。来，我先看看库拉的。哎
哎，那你应该把你的给我，我们就是一个互相边看边聊嘛。
可以可以。
对，你要把我的全聊完了以后就是有点难以做人，他们说。
我真的很怕，我跟你讲，我收藏夹里面还蛮多就是肉体的。什么、
我有点不敢往下滑，这什么东西啊。
我先看一看你这个是什么啊。
哦，
库拉这边第一条，奇瑞 iCar 03保姆级导购教程，汽车奇瑞 iCar 03。 你怎么回事，你最近是有买车的一个需求吗？
就是我之前说了嘛，就是一个是打车的时候的一些攻击性气味，再就是你知道吗，
胖臭，对不对？司机胖臭，
这个胖臭最起码它不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我只是稍微有一点不舒适，咱们就说比如说戴个口罩或者说开窗暂时性可以解决。但是你知道上周，就在上周周末，我从拱墅那边，因为我对象他有一点点中暑，就是不是特别舒服，我们需要，
杭州已经这么热了吗？
他那天穿了一个毛衣，然后那天25度。
哦，
然后我们需要回来，路上我们打了个车，你知道我在飞驰的车上我看到了什么？通过后视镜我看到了什么？
什么？
司机睡着了。
哈，
就是你知道你在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老师在讲数学，或者你在讲你听不懂的一些英语或者化学，你在后面非常想要睁紧眼睛，但是你的记笔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乱滑了，你有过那种时刻吗？
有啊，当然有。
那个司机就是他的油门踩的飞起，然后但是他整个人是这样，就是头这样往下一沉，然后这样一沉，然后眼皮突然睁大，
那怎么办？
我完全看到了，但是我当时因为我害怕，我对象害怕，所以我没有办法说高声提醒司机。我只能说高声突然开始聊天，然后突然就是我把那个所有的窗户拉出来，
开始尖叫啊！
我就开始突然特别大声的跟我对象聊今天我们就是见到的一些人或事啊什么的。
我跟你说伸手上去扇司机两个巴掌，
然后我就把那个所有的车窗，真的是把车窗摇下来啊，就是让这个风把它呲醒。就那一刻我真的手汗我都浸出来了。
所以说他后来是有醒，对不对？
他后来他自己也发现自己睡着了，他就把这个手就左手伸到车窗外面，然后去感受风，然后并且他在停红绿灯的时候，他
每一个操作都好危险哦。
对，然后他在停下车的时候就把那个短视频打开，然后开始刷了两个让自己清醒一下，在停车的时候。
天哪。
对，就是你知道这种发现让我有点害怕，然后但是确实是我有这个就是咱们说购入一辆汽车的打算。这样的话也是我之前节目里提到过，我感觉如果开汽车的话，你可能会把你的生活半径范围放大。如果是你需要倒地铁1个小时到的地方，咱们觉得很远，但如果换算成汽车，那可能就是开车过去20分钟，那你就可能觉得还好。对，咱们说第一个收藏夹咱是不是很完美的解决了，是一个正向的事情。对，然后我跟奇瑞没有关系哈，欢迎你来投广告。
对对对，奇瑞打钱。
好，这边该我来了。
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我完全忘了我收藏过什么东西了。
但这个好笑的太多了，我就不知道该说哪一个了。好，那我们聊这个吧。这个标题哦，我跟你说。
什么？
就是他如果出现在比如说微信的那种视频号里，我会立刻判定他是微商女王。
是
什么？标题是如何在一年内领先别人10年。
啊，我怎么收藏这种东西啊？
哎，你这不劳而获的心未免太明显了吧。这个视频的前半段它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你要跟世界反着来，
是你要跟你的父母反着来。 OK，
他最后说的是这个父母可以代指一切，甚至可以代指你自己。就是他说有个人尝试了一下，从醒来开始就跟自己反着来，就比如说平常的你醒来就会拉屎，今天就不拉，就先憋着。
对啊， 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收藏这种类型的饰品呢？是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互联网嘛，它就是个信息池。
嗯，
我只需要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收藏啊，汲取我需要的东西。你知道，其实这种帖子、这种视频，它也算是一种经验分享吧。对，算是它的一种人生感悟啊，人生分享，它可以给我提供不同的视角。你知道，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我觉得收藏起来挺好的呀，温故而知新，我可以获得一些人生的哲理。
就是120斤的体重，然后119斤的反骨，
对，
就是这样领先别人的点在哪里啊？
没有，我没有要领先别人的意思，我是改变我自己。OK， 我说了，这只是我需要就汲取的一些，你知道，养料，对，可以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好，你这个又是什么？韩女 ins 拍照灵感什么意思？你要开始秀恩爱了是不是？
对，
是吗？好，不说了，换下一条，换下一条，换下一条，换下一条。好，你说嘛，你说嘛。
就是因为我跟我对象，我俩出去拍照，其实蛮经常会因为拍照这个事情，就是产生一些摩擦的。
真的吗？他会觉得你的手法太差，对不对？
就是其实他，
我没有那个意思哦，就是拍照技术比较不好。
就是他觉得，因为他很矮嘛，然后他觉得在公共场合我给他拍照的话，他觉得全世界的目光就是会打一个什么聚光灯在我俩这里，然后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我俩，都看着他摆 pose， 然后看着我给他拍照。但其实没有人 care， 真的。而且杭州又是一个网红这么多的地方，我们俩其实就是像两个小虾米一样在那边随便拍拍啊。我们一没有闪光灯，二没有什么布景，但他就是完全不行。他可以自拍，他如果是我给他拍的话，他非常难受。哪怕仅仅只是，就比如说他这里是一个苏州园林似的，哎，我让他从左边走到右边。
哪个韩女啊去苏州园林呢？搞笑哎！
就是我让他从左边走到右边，他就不会走路了，就肢体僵硬，他的四肢像刚装上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说他，我说你就自然的走就好了。他说我就说了我不会走，然后我俩就用这个大吵特吵。然后包括有时候我俩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给他拍照的话，他就不太会怎么利用周围的道具，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呆，
他会觉得有点尴尬，镜头恐惧。
对，然后他其实也是想活泼一点，他就老跟我说，他说哎，你指导我呀，你说话呀，你别不说话呀，你光让我自己摆什么呀，
老公你说句话呀。
对。那我要问你这个了。
什么？好紧张。
接 offer 前一定要问清楚的8个问题，不然每个月损失好几千。
这个应该是我入职之前收藏的吧？应该。
我看一下，8月14日。
8月14，对啊，入职之前呢、啊。
那请问你问了吗？
我没问。哎，但是我可能就是有从中就汲取到，人家毕竟是经验帖嘛，对不对？有汲取到一些我所需要的一些当下马上就能用的一些干货知识，对，以防就是被咱们老板坑啊。
但其实来了以后一个都没问，只要凹凸这边肯要你就已经。
对，因为老板你知道都是人很好的人。我倒要看你这边还有什么。天哪，你这边好多车啊姐，而且你真的很喜欢奇瑞，咱们说。哎，
不是，
这个是什么？
什么？
这个是什么？
什么？
宝宝，等我们以后有家了也这样装修好吗？ tag 蜡笔小新，我们俩少女卧室。
哦，他是不是把家装得很像蜡笔小新的那个？
对。
对啊，就是因为我对象很喜欢蜡笔小新。
啊、初初很喜欢蜡笔小新。
对。
然后你有计划买房也是？
没有。
又计划买车，又计划买房，怎么回事？又在计划怎么样怎么样装修？可以可以。
天呀，你到底是有多喜欢吃蒜苔炒肉和柠檬手撕鸡？哦，你是不是给瓜做了这两个菜？
对啊，我在卡姐家就做年夜饭的时候我也有做这道菜啊。但是我跟你讲，我那道菜是改良版的， you know？
改良版的意思其实就是忘记原版怎么做。
不是，真的是改良，是更加符合咱们江浙口味的一个手撕鸡。对，而且我还非常主观的去除了里面的香菜，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在我的菜里面吃到香菜，我自己不喜欢。对，大家要陪着我一起不吃香菜。
天啊，样的这边真的是一个情感和美食以及一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一个交织。
对啊 ，INFP 啊，因为。我跟你讲，巨蟹座就是很顾家、
啊。请问这条说，总谈短期关系，最后会丧失爱的能力。
我跟你讲，
我有点不忍心，就是在戳你的伤疤。
没有，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收藏这一条吗？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条它说出了我的感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少。 没有啦，其实是不太有能谈恋爱的机会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自洽的点是在于说，他告诉我说我谈短期关系给我带来的弊端，那我就选择不谈，不谈就导致我现在没有谈，所以说我现在单身是情有可原的，你知道吧，这是我的逻辑闭环。
哦，是你有一种对自我肯定的感觉，你在找一些认知
啊，对对对。对
好，那请问这条又是怎么回事？行行婚婚礼上的 T 和零，你想对我做什么？这是你跟我一起录节目的原因吗？
我怎么会收藏这种东西啊？
对呀，你在你收藏了这个，
我看一眼。行婚婚礼上的 T 和零，对啊，这个帖子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行婚场景里面的一个分享嘛。你想想看，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如此有趣的故事就应该收藏起来啊！你看，行婚的那个新郎，哎，跟他的就是伴郎们，一个二个的全在舞台下补妆啊，铺散粉，然后摁粉饼。新娘那边就是你知道在就是
擦灭火器是吧？
对，擦灭火器，然后完了之后在后场那个地方跟他的一些伴娘朋友们在做一些无氧，对，在做一些俯卧撑啊，锻炼身体。你不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分享吗？
那咱们就是说，比如说十年后，你家这边催婚，你就催的就要着火了，然后你会选择跟我聊这件事情吗？啊！
所以是你有这个心思，你在试探我？
不是，我完全没有，我之前对你毫无防备，我今天要防备起来了。
哎，它不是一个行婚的经验分享帖 OK， 它只是一个故事帖。哎，你别那么对号入座好不好？真是的。
哎，
怎么了？
我跟你说，这个我正常念标题，你把名字逼一下哈。
什么？
巩俐连扇章子怡八个耳光，凭一己之力搞垮金马奖，巩皇为何如此霸气？
这种娱乐圈这种超劲爆的八卦就是很吸引人呐、啊！谁谁谁连扇谁谁谁八个耳光。哎，
你这种你给他点赞或者你在下面评论甚至你去转发我都理解，所以说你收藏是意欲何为？
我要温故而知新。对，你知道这种娱乐圈的八卦新闻你知道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鲜少能够看到了，咱们只能就回去考些古，你知道。
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想学一下他就扇耳光的一些技巧。你知道就是这种大家打架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扇耳光是扇不响的，你想扇那种砰砰响的那种、是吗？我真有点害怕。
哎，这种娱乐圈这种八卦新闻就是如此的吸引人呐、
哎，那这条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直都是你在看我的？
就是如何克服嘴甜羞耻。
哦，
你对这方面还是有羞耻的？
对，我有。
为什么？
我有啊，就是你难道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觉得这根源可能是在我们东亚这边，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人好像从小就很少能获得父母那边的一些鼓励，对不对？那我自然而然会习得父母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我是有自我反省了，我发现其实我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会很羞于去表达对别人的赞赏。
嗯，确实就是在我比较早之前就是说很爱样，然后有一点觉得自己30岁就是高龄的就是这个铁剃的年纪然后突然爱上跟零相处、就我曾经在公共场合啊，也就是我们公司啊，就是大胆表达过以上想法、然后样就在那边很娇羞，然后会笑啊，然后会摇曳啊，就那种随风飘舞啊，但是他不会说
我也爱你。
对，他没有说这句话。
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
天啊，你刚才说我也爱你以后你的脸怎么红了？
我没有红，你别恶意曲解我。没有，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或者说很难去改变的一个肌肉记忆。就是毕竟我得到了这样的教育嘛，但是我为什么会收藏这样的视频呢？是因为我想改变。就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人与人之间那种特别正向的赞赏，说那种很甜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带来一些非常正向的一些影响。因为你知道上一期有说嘛，语言哎，影响思维，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我们表达的越多，有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份爱意，就不仅是跟朋友哦、恋人哦，包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那种广义上那种大爱，其实就能更加具象化的表现出来。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哪怕你平时说的比较少，但其实你做的有些人我觉得都能感受到。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肯定多少都有体会到了，我是很难去嘴甜的，就包括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库拉突然问我要身份证号，吓得我就是尿都流出来两滴。你知道库拉问我要身份证号这件事情，你知道意味着多么严重的一个结果吗？
而且马上清明节。
对，马上就要清明节了，好可怕。我说怎么样，你要去告诉奶奶吗还是怎样？然后后来他说，哎，你收到短信了吗？我说没有啊什么了。然后你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嘛，就是你给我订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对，
是苏运莹的，而且那个会场就在我家
1.7公里，
我打车只需要4分钟。
对，
然后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喜，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当下马上表达出，就是姐我真的好爱你啊，天哪，从来没有人对我这样做过，我真的是啊，哥怎么样，就是我很难，我只能以一种就是非常搞笑的语气去跟你说，姐你永远是我的姐，
对，
我崇拜你，我给你下跪，然后我就
只要要，哎，就是咱们说这种情况你什么反应我都可以预料，就是，比如说很喜欢，然后很感谢，然后样他选择给我拍了个视频，他打开视频以后样式打开窗户然后对外面喊，就是
喊你的大名，
对，喊我的大名，
然后后面加个牛逼。
我真的很怕他的邻居根据我的名字找到我。就是我觉得他那一刻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所谓的这个嘴甜的能力。
对对对，而且跟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学我，对，可能是稍微有点扰民，但是当时还早还早，大概是7点多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啊。对不起。对，就是好像我会比较刻意的想要去培训，或者说训练我自己，就跟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呐，很亲密的人呐，或者说真的对自己好的人，可以有一些嘴甜的一些行为在，所以说我会收藏这样的视频呀。
对，那我觉得我们本来录这期节目其实是为了好笑，就觉得还蛮搞怪的，
对，
但其实在聊这些过程中我觉得好像确实能更了解对方。
对，然后我再来看看你这个是什么啊。你这条的标题是我在寺庙里干饭，然后就是下面的文字是寺庙食堂有年卡卖吗，有点想冲哎。然后他的 tag 是寺庙斋饭，你想去吃斋饭吗？
对，我真的吃过斋饭，你吃过吗？
我们之前去灵隐寺的时候我们就去
那
家食堂啊。
对，但是那个其实他就是外面的人他自己开的店，然后他就比如说他用的材料是素的，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斋饭，就是他不是说这个做饭的他其实就是某一个寺庙的一个食堂，不是。如果你吃过的话，他好像我曾经吃过一次大概就是5块钱，然后你不可以剩饭，你可以自己续。它的里面那个青菜我可以说就是清汤寡水的上来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说这种斋饭是在寺庙里是可以吃到的啊？
可以吃到的。
它是有食堂？
有的，杭州这边有很多就是寺庙，你去的话如果赶上饭点你就可以，比如说有的是5块钱，有的是包在门票里面，然后有的可能会更便宜。
这样吗？
对，它会有一些真的，它会给你一个餐票，然后你要拿那个去换你的饭。每个地方还有那种，比如说会有那种寺庙的义工，你可以去那边打义工，他会给你免费提供饭食。
居然还可以这样？
对，是的，而且就我吃过一次以后，我真的之前感觉大家说的好玄乎呀，什么啊，什么
洗涤心灵
什么之类的。对，他们说的是什么一滴油都没有的感觉，但是吃的觉得很香啊，就是觉得野菜啊、青菜啊这些在外面就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好像到了寺庙里变得格外香。
哦，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说我只吃过一次，就是上次跟大家一起去灵隐寺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外面吃了一碗那个斋面嘛，对不对？它的那个味道就会让我觉得寡，但是不淡。
我明白你的感觉，我觉得
很鲜，有种鲜美感。
对，我就是
有种大自然的味道。
就是它吃的应该也是食物本味，但是它跟我们国内，我们比如说有些城市，他们就是不太怎么放一些大油，一些什么调料啊，或者说什么就是会比较激烈的去爆炒呀，它其实本来也是吃的比较吃食物本味的地方。它跟那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哎呦，你要说没有什么这个寺庙啊，就是这种佛呀，这种的加成呀，你好像也解释不出来其他的。
我跟你讲，我今天刚看到一条评论说我们这个节目太玄了，不喜欢。
是吧？
可是，我跟库拉的出道成名作就是玄学啊，对啊，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别管了。
出道成名。 病。
对，我们甚至之后还有点想要开一些玄学相关的一些话题了。对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没有感受到玄学的力量的话，也是一个好事。
对，
说明你现在的生活也是蛮平稳的。
我们是生活不太平，所以才只能求神拜佛是吗？
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大起大落，然后起落之间你发现好像咱们就是说冥冥之中有些东西助了你一臂之力，有些东西它让你放弃了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你的命格变得好像更正了。
不敢再讲了，
不敢再讲了，聊聊别的。
对。什么你
我没有想到会窥探到你这一面。
什么？
可以念吗？
你说说看，我都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了。
那首先就是你要克制一下你报名的声音。
好，
光洁白皙的屁股，这两个问题不能有。
是不是那个就是教你怎么去除那个屁股蛋儿上的那个黑印子的？
对，是的。
哦，那个确实啊。本人是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困扰了之前，但是我只是收藏，但是我并没有实操，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没人看见，对不对？我本人太清汤寡水。
果真吗？
我很清汤寡水啊，姐，我都多久了？你不知道吗？
你
在装什么？
不是
啊，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去除的过程，咱们先不说有没有用哈，
嗯，
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它管用的话，你也得摁住这个方法，先潜心修炼一段时间，它才可能见效。没准见效的时候，那个每天跟他见面的人就存在了。我劝你开始，
我没有在想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寡了，然后桃花有点烂，而且、就是、
桃花不值得你去。
哎，这个点，哎，家人们，确实是可以重视一下，又怎么样，无可厚非，好不好？确实啊，我们就是学生党啊，然后上班族啊，确实会久坐啊，然后有些人的体质确实是，或者说有很多人的体质其实都是会在久坐之后，在屁股大概大腿根部后面那块地方，确实是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对，沉积，因为你有压迫嘛，你有摩擦嘛，对不对？那自然而然就稍微有一点小雀黑啊。
对，
我觉得可以理解。
此处我们控制一段时间，就是它方便植入一个美白身体乳。
对对对，什么时候有人投我们节目啊？就是它可以涂一些药啊，一些专业医师给的一些良方，对，你涂了之后说不定在不久之后你的那个这个症状就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对不对？
好好，圆回来了，圆回来了。
你这个是什么啊？知道的人越多，倒闭的轻食店越多。最近是怎么样？是有个减脂的一个计划哈？
没有，就是你还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就是大家在聊什么一些日料店，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在当地的海鲜市场进的货，
哦，
然后差价蛮大的。然后当时的话，有段时间我就不太外出去吃了，
觉得就是一心想着一定要是这些轻食店倒闭。对，
就是我当时想的是啊，我也要去这些什么海鲜市场自己亲自采买，然后买回家大吃特吃，但其实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它确实很方便。这个也是，我估计我就是浅浅一收藏，谁需要我可以发给谁，但我自己用不上。
哎，我有看到哦，就是看起来确实还蛮健康，然后在网上购买这些食材的价格也还蛮便宜的，就是这样平均下来应该每餐也花不了多少钱呢。
好了，因为我的收藏你已经看到它了，这就是我收藏它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什么社交属性，你知道吗？
哎，这个又是什么？终于拿下新白鹿了，4W 多入手，姐妹终于可以折扣蹲到新白鹿了。是什么？钻石？
你知道吗？就那天
要怎样？
对，我带我对象，我们俩在那个万象城那边。
Uh-huh.
其实我俩说实话，从他搬来杭州到现在，我俩去过了好多商场，一直没有敢踏足万象城。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那些客单价比较贵哈。
对，就是我们在里面唯二能逛的，咱们就是说基本都存在于负一层，吃的喝的这种的，其他的这个店咱是连卖都不敢卖进去。然后那天呢，我俩就打扮的还行，还像个人，然后就是五金该带的也带了，然后就是妆也化了，穿的也还行。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在那走，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珠宝店，也比较有名。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带你进去试试，咱们就是试试不买又咋了，又不犯法。而且试完了又有个方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那个戒指，他那个叫什么来着，
尺寸、
uh-huh. 对，我不知道。然后我又觉得我趁他睡着了，然后拿个什么线啊去量，就有一点吓人。对，而且不一定成功，还不如就光明正大带他去。
对，
然后带他去了，我对象真的，我俩在那个，
你这是要送戒指吗？你这是要偷戒指？当时
我俩在那个万象城的那个 非常大的那个圆形的那个厅那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中廊吧，就在那儿，来他拉扯，我就想打死不肯去，然后我就非要去，他爱人属性大爆发。
楚楚为什么不愿意进去？
他没办法想象，就是当我们兜里没有仨瓜俩枣的时候，然后进这么贵的一个店，然后他心理压力很大，又怕比如说别人瞧不起他呀，或者说人家对他态度不好呀，他已经开始想了非常坏的结果。然后我当时走进去，而且当时我们背的包也没有什么牌子不牌子的，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卡通的包。是个
是你背着草莓熊是不是？
是个帆布袋，然后下面写了什么关于什么夏天很美好之类的话。然后就背进去，然后我就说那个你好，那个订婚的钻戒麻烦看一下
啊。
就装作很老成，装作真经常来的样子。对，我是一个已经易容了的你们的 VIP 客户。对，
哎，就是楚楚应该是不太会听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对，
他会觉得尴尬。好，那我就照问了，
你说
就是你是有计划，就是想跟他求婚然后办婚礼之类的这种
有计划，有计划的。对，
有在计，那我可以问吗？
你问啊。
就大概有在多久之后啊？
今年或明年。
那不就快了吗？
对，
然后你们会办婚礼？
会的，就是我觉得求婚要先前置，然后婚礼的话可能会延后再一两年，因为场地啊各个方面你都要去提前计划嘛。然后对，然后我其实也在想是在杭州这边办，还是说我们俩就拿这个钱我们俩出去玩一圈也行。但是我觉得亲朋好友对我的祝福其实还挺重要的。就他的朋友其实也有好几个朋友是知道我们的关系的。觉得到时候无论他们的朋友是在国内的哪个地方，然后都
把他们搜罗起来。
对，一个个的给我搜罗过来当伴娘。
天哪，哎，我想一想，哎，我可以当伴娘。没有，我想一想，就是我觉得好，我会有点激动。哎，就是因为婚礼这个东西嘛，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一对爱意正浓的新人，然后怎么说呢，永结连理的一个仪式。它本身就是爱意满满的一件事情，然后它属于我们彩虹群体的一件，怎么说呢，好像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件事情。对，我就想想，哦，如果是真的我有幸能够参加，就是类似
你必须得来干活。
我当然会来。对，然后在想说，如果说我真的能去的话，会让我觉得啊，天哪，应该是一个很令人觉得感动的事情。因为好像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管是拉拉还是我们 Gray 男通讯录，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这辈子就跟这件事情无缘了。那这件事情好像直以来大家都告诉我们是美好的、神圣的、圣洁的，然后它可能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因为我们本身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取向，那我们好像被剥夺了一个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权利。
对，而且我们俩其实不是特别说比如说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一个交代，而是因为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对彼此可能不需要再交代什么，大家已经我们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但是拉拉就是有一些仪式感。
对，它是一个仪式感作祟。就是我们当时去，你知道其实这件事情给我的冲击还蛮大的。我本来其实也是觉得试试嘛，就是试试又不花钱，然后试试的话最起码也能知道它的那个尺寸，只是这两个心态进去的。但是进去以后我就首先现在咱们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咱先试了一些比较小的钻，然后最后试了一个比较大的，他们那一个比较招牌的，就但是不是你看的那一款。就当那个东西带到我对象的手上的时候，我说哦，好衬他，因为他的骨节不是那种很瘦的，他骨节是还蛮分明的，但他不是胖，但他就比较适合那种比较大的钻，你知道吗？那个大的钻一上去，天哪，好漂亮。我在那个销售姐姐面前我也丝毫没有掩饰我们俩的关系。我就说这个定的话大概需要多久。我说比如说后期她胖了或者瘦了，这个东西可以调节她的尺寸吗？就问了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
姐姐作何反应？
就是就跟我们讲这个的话预定大概需要6个月左右。然后这个的话不太建议你们选，因为它是一个它好像是一个六边形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构。
有棱的。
对，它六边形的结构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拆掉其中一个六边形的，所以说它这个尺寸是不能改变的。就
那姐姐还是蛮专业的。对，
她非常耐心的跟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各个不同的价格呀，包括预定的方式啊，所需要的时间啊等等的。然后我对象进去的时候还就是畏手畏脚啊， 哦哦哦，好好、哦。
出来之后说想要，马上买。
然后试着试着就有点刹不住了，就啊这个也想试，那个也想试。然后后来的话是，我们确实也不太好意思特别麻烦人家。然后同时我也加了人家的联系方式，
嗯、
就是包括加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也觉得。有被自己帅到就那种我说哦我说、那个、
要给老婆买戒指了
对我说那个那个麻烦我说我可以拥有一下您的就是联系方式嘛然后我说后期我要是定的话提前跟您这边说一声啊
天哪
然后他就加上了、
嗯、
对就哎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嗯还是要好好攒钱不能全吃了咱们这个恩格尔系数必须得降一降
啊天哪好美的爱情我的总结是好美的爱情萧山诚意卖房房主自刀打算买房是吧
就你知道吗哎，
二手房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怎么
就是兜里有3000的时候然后你就经常看些300万的房子真的哎，你没有这种就是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娱乐活动哎，
哎，对我来说没有哎，
真的 我跟你说我经常去看我不仅看卖房的
嗯，
我还经常去看一些就比如说有一些网红博主然后他可能选了10套房子
嗯，
然后让问问大家哪一套比较好然后均价基本都是月租3万的那种
嗯，
我会真的认真品评我说哦这一套嗯我不欣赏这个挑高我觉得有点压抑啊不够高、
嗯、
然后这套装修我觉得嗯有点空旷然后这个我觉得哎有点太富贵了哎这个门我很喜欢这个门有一种300平豪宅的感觉、啊、就这个品评的过程我觉得我有种强烈的油然而生的那种满足感
哦所以说你觉得你这些品评的过程会给你就是怎么说呢努力带来一些奋斗的动力吗
没有
没有
就是纯高兴、
哦、
你知道吗
纯高兴就爱看
它就是一个乐子就包括我和对象、哦、我俩不是骑车骑出来或者说我俩就打车去哪里、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一片商业区非常的丰富有吃有喝、
嗯、
很喜欢然后又感觉好像环境也比较好我们俩就开始真的是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
嗯、
打开地图就开始搜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搜完以后就直接上那个卖房的网站是搜它大概一平多少钱然后这个过程都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畅想一下哎要是住在这里的话哎这边有个小学早上会不会有点太吵就开始杜撰你知道吗就开始想象、开始编故事然后编一会儿我俩就比如说到一个地方该吃饭了就吃饭、
嗯、
就把刚才说的所有事情都忘了
我觉得算是你们的一个小情趣了对就是畅想一些怎么说呢所谓的婚后生活然后一些小日子甜甜美美平平淡淡这样也是很幸福哈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还有点不一样哎、
嗯，
就是我好像几乎不会在互联网上就是去浏览一些我线下生活够不着的东西对我完全不会
哎，这样说完我觉得有点可悲
就是我觉得哎，确实我觉得也正常嘛
我觉得是我可悲了
没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孩子哈，就刚毕业、嗯、我在互联网上看房我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觉得我够不着它然后我可能看多了之后我一方面觉得对我网络冲浪这个时间的性价比不高因为它没用、
嗯、
然后另一个点是我又害怕就是我浏览多了会对我造成一些
会影响你的信息流有吗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嗯、
对我怕越给我推越多然后我又觉得我可能看多了我会焦虑
哦我明白
对就是我还是比较满足于线下生活的状态对就是生活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我就看多少我不会往后看太多
哦那你应该是比较实干派我其实还是比较偏想象派的
可是我是 NF 人呢、啊我是 INFP 啊
那你在这方面真的有一点蛮理性的
或者说也有可能就是我要的本身就不多姐你要太多赚3000看300万天哪库拉
怎么了
你的收藏夹里面好多寺庙我原本以为就是你可能对玄学这个东西可能就信一点儿，没有说特别大的憧憬、
嗯、
所以说你是还蛮喜欢去寺庙这种地方的吗武当敬山
嗯
然后什么99%的人拜错了什么什么的嗯
真的很准就是
准吗
之前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跟我对象我们是去泉州那边、
嗯、
去在关帝庙那边、
嗯、
然后他们那边是要先制圣杯的
是在哪边来着
就是泉州福建那边
啊我知道我知道他们那个圣杯长得有点像一个月牙
对就是一阴一阳
嗯
就是如果制圣杯制出来是同意你才可以问、
嗯、
如果你制了3次2次都是不同意、
嗯、
或者说3次都是不同意那你这个问题你连问都别问
嗯对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
对对对 我有听说过就智胜杯这个事情，
对，
就还蛮悬的。包括前段时间、他们那边不是有那个游神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在街上掷那个圣杯啊，然后看看上天的一些旨意什么的。
对，但我听说他们好像要掷到同意为止。
妈，那不是有点强迫吗？敢说？
对，但是我那个我掷了一次，他就是同意我提问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了问题，就是我接下来的事业会怎么样？但是据我当时对我公司包括一些事务的了解，我应该是回来会面临一个升职，然后并且可能不会有以前那么忙碌啊、因为你升职了以后，你可能下面就其他的人去执行，
就使唤他们去了，
哎，就说难听点，当然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我当时后来那个签儿求出来，反而是劝我放平心态，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哦，就意味着你换了工作。
对，
然后可能摒弃掉了之前一些负担，然后怎么说轻装上阵，然后换了一份自己还蛮喜欢的另一份新工作。
他当时说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解签解出来我觉得有点扯，我觉得 为什么从头开始啊？我得到现在的一切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要是从头开始、而且还让我放平心态，就大概就是说反正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并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大概一个这种意思吧、我当时还觉得蛮扯的，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是你知道很神奇的一点，好像就是别人开了视角，在看你的命运，就像我第十二遍去看《甄嬛传》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甄嬛传》的时候还不知道皇帝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然后还是满心期待你可以信我、怜我、爱我，他并且他也不理解眉庄的那种心灰意冷的感觉，
对，
但是我却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当时解签的那种，就是我现在回看的感觉。我当时也不理解，然后当时其他人他们都把那个签会放在自己的手机背面呀，或者随身携带啊什么的、我当时觉得哎，这个签有必要留着吗？我觉得蛮不准的，是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就是有点水土不服，怎么这么不准？这也太扯了。你最起码可以说一点啊，接下来事业会高升啊，或者说会有一个什么攀升啊什么的，那都是合理的。结果后来以后就是回来以后没多久，很快五月去的，然后六月辞的职嘛。
对，天哪，哎，我还是来强调一下啊，就是听节目的蜜子们，如果说大家不喜欢这种怎么说呢，所谓你们看来可能是迷信的这些东西、啊，没关系，因为不说你们喜不喜欢了，我跟你讲，几个搞玄学的坐在一起，让他们聊半个小时，他们不吵起来都是一大幸事，你知道？就玄学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要叫玄学？因为它玄，
对，
它抓不着，它摸不透，那信不信的都是自由。那我和库拉呢，为什么会经常聊起玄学方面的一些
东西？都说了，我俩生活不顺利了。
没有，是因为首先呢，我们俩确实是因为从小到大的一些机缘巧合，确实跟这方面的事情有一些接触。然后其次，我们确实也是感兴趣的。哎，之前我们俩在策划这档节目的时候，甚至还一度想要把我们的节目策划成一档就是玄学专属，你知道吗？
对，但是当时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不好接广告。
对啊，就是觉得商路稍微有点太窄，这样子，觉得商单有点难接，所以我们就没有搞。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有蛮多蜜子是蛮喜欢玄学方面的一些东西的啊。咱们就是现代年轻人，真的还喜欢抓一些抓不着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以后的日子，可能确实是这方面的东西也不会少。哎，但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So， 哎，我发现我们的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你收藏的这个假装自己已经恢复，你就会正常
啊？
你是会有一些这种自我欺骗的一些时刻吗？
我看一眼啊。这个就是我不是自我欺骗呢、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玄学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也不能说玄学吧，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些正向的训练呢、啊。
所以说又是语言影响行为，是吧？
对，你说语言学它单单拎一句话出来讲就如此的有用，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但我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时候，我会比较刻意的去正向训练自己的感受。
我有感受到。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某种吸引力法则吧，就是你把自己往哪个方面去引，那你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获得怎么样的一些情绪
啊。但我以为是因为我们俩还不够熟，所以说你不想跟我讲你最真实的感受
啊。不是哎，
但是我是感觉有些事情比如说蛮过分的、然后你会表现出啊其实还好，还好，然后我心想怎么还好了，当然不好啊。
就是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你出发点假如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比较消极，一个是比较积极的，你可能从出发点那个地方你走的路就不一样，那你后续你越挖越深的时候，你得到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会从最开始的时候 就会说嗯，可能也就还好吧，我会比较倾向于把自己往那个比较正向的感受那边去引，那我确实我觉得还蛮有用的，我说实话，我觉得这跟自我麻痹自我蒙蔽不一样。
哦，那你可以，那咱俩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嗯，你怎么说？
我就是我就是纯演啊。
啊，纯演吗？
对啊，演完以后可能就是
还是会自我挣扎。
对，我不挣扎，我就直接找一个地方或者找一个时间，然后自己爆发一下就好了。
啊，
对。
哦，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例如说有个人对我说了一些比较伤害人的话，
嗯，
就是恶言相向嘛，
嗯。
那我要怎么去理解他？那我会从我思考这件事情的出发点那边，就更加倾向于把自己往正向感受那边去引。例如我就会把他的恶意解读为一种他视角的缺失，然后他可能生活的一种不适，对，就是我前面节目里面有提到过的那种感受嘛，就我这样想的话他会更加让我感觉到好受。那如果说我往另一条情绪的线去引，指的是我本人不好，我做的不好，我有不足，我有缺点，所以别人才会骂我，那我就会越来越难受啊。所以我会从最开始就更加倾向于把自己往更加正向感受的那条路上面去引。对，
我就完全听进去了，然后已经忘记最开始我质疑你的是哪一条视频了。天哪，你还想过这事儿啊？
什么事儿？
开放式关系。最先提出的是男性，最受伤的也是男性
啊。我跟你讲，这个话题其实争议它本身就蛮大的。
嗯，
对，就是开放这个东西啊，我本人当然是没有想过。
你结巴什么？
我本人当然是没有想过要去这样做，我本人连关系都没有，何来的开放啊，对不对？但是我会好奇，
就是因为太开放了，所以没有稳定关系。
我哪开放过？我已经寡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你别恶意曲解我，别人会觉得我是个很浪荡的人。就是我记得这条视频，他应该是反对开放式关系的。
嗯，
对，他是一个女性博主，女性主义博主。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一个视频。然后当时我为什么会收藏呢？可能是我比较好奇，就是开放式关系这种观点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展起来的，
嗯，
然后支持开放性关系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本身是不太能理解，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怎么说呢，我精神世界里面是有个爱情乌托邦的，我觉得对，我喜欢那种完美的爱，
嗯，
非常纯粹，
嗯，
无瑕，不带背叛，总之就是很真挚的那种爱情。对，那我自然而然我就会好奇啊，包括我之前看一些美剧之类的嘛，
嗯，
就会经常出现什么，包括那个致命女人里面不就有嘛，就是他们有个开放式关系，
嗯，
然后一个三角的一个关系，我就会开始好奇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对，所以说我就收藏了一条这样的视频，并不是我自己本人想这么做了，好吗？
好好好，你自证结束了。
天哪，库拉，你有想过要去纹身，纹 friend？
嗯，对，是的，
纹老友记的那个标，
对，
好好看了，确实我觉得好好看。
但是因为之前我对象曾经在我们恋爱三四五六七八周年的时候都问过我能不能在他，嗯，在我的身上
纹
他
的
名字或者说他的
生日，
就是头像啊，生日等等的，我当时都以太疼，就是我比较怕疼这个拒绝了，
搪塞过去了。
但是你知道当马修去世以后，我确实很想纹一个老友记的东西在身上。
嗯，你觉得他已经在你成长路上给你带来了太多的精神的滋养。
对，但是如果我提出这件事情势必又会引发一场家庭内部的羞羞的战争，所以我就暂时没有提。
哦，那就不能两个都纹吗？就一个纹在左手，
太疼了，太疼了姐。
纹小一点。空气炸锅烤葡萄根本不够吃，这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有时候，因为你知道吗，当你拥有了一个空气炸锅，
嗯，
或者说是一个早餐机，
嗯，
或者说是一个烤箱，
嗯，
你买它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刷到了千奇百怪，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
嗯，
你有了一个烤箱以后，就是好像没有烤箱之前你什么东西都吃不到，然后有了烤箱这些东西都能烤。
嗯，
我觉得买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都这个人都掉过这个陷阱。
哎，但是我看了一下，
嗯，
确实看起来很美味。他烤葡萄怎么可以烤到就是有点干又有点湿，又感觉外面包裹了一层糖浆，然后感觉里面又有点韧韧的梗啾啾的。
对，他在我的收藏夹里的意义就是我的空气炸锅没有白买。
哦，
所以天哪，所以你为什么又会收藏这个？
什么？
你会拍小电影吗？泄露了咋办？
因为相当于说是一个教你怎么维权嘛。
嗯，
因为我比较
维权。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他们会在跟伴侣就是可能就进行一些欢愉动作的时候，
嗯，
可能他自己并没有说想拍， 然后他的伴侣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说软磨硬泡，可能久而久之就在某一天答应了，或者说哪一天你情绪上头你就答应了。
明白。
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哦提出来都是男生居多，然后男生会就软磨硬泡自己女朋友嘛，说能不能拍啊，怎么拍一个啊，就是拍给我们自己看，我绝对不会发出去的什么什么的，
绝对不会拍脸，
对，绝对不会拍脸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谁知道啊，谁知道他后来会怎么做啊。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善变的，他哪一天你们闹掰了，或者说就算你们没有闹掰，他说不定就会发到他的兄弟群里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啊，那最后吃亏的就是你自己。
对，其实就没想到会聊比较严肃的话题嘛，就是我个人哈，我是坚决反对拍这个视频的，就是无论再恩爱，大家就是现场你当下恩爱就好，
对，
如果就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怎么不能啊天天大度特度呢，就你现场度就好了。我觉得这种东西拍下来，我觉得它成为一个隐患要远远大于什么纪念呀、回味呀、爱呀这种的。
对，
甚至是比如说我的伴侣提出来要拍，我会拒绝。就是哪怕就是我是啊所谓的那个替他才是所谓的承受的那一方嘛，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所谓的什么信息保密安全这一方面，我没有全然的一个全知状态，我又不是什么黑客。对，而且我其实之前我觉得都不用举身边的例子，你就网上看到的例子，就是那种什么两个人分手啊，然后闹得特别难看呀，对方一方拿出了那种亲密照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两个人的照片都爆出来，你一看你觉得哦，在现实中感觉这个人应该是蛮文质彬彬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会把这个东西发给兄弟一起分享一起炫耀的那种人，你没有办法去肯定一个人的人品至死。
而且主要是我觉得太多人就是在恋爱初期或者说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非常稳固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了，我觉得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想聊。
是吗？
就是真的是前任一哭现任必输吗？你就是我没有想到还能在今
天。
天
哪，这好老套哦。
对，但是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我估计很多人都有感触。就是这种前任啊，什么白月光回来了，就是你可能跟他刚刚开始，但你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怎样的过去。对你来说你觉得是这样吗？你是比如说是你对象的前任或现任回来你会输，还是说是你的前任回来了你的现任会输？
我的前任回不来。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在我这边不成立，但是我确实是会担心说什么我对象的前任回来了我会输。
哦，你有这个担心？
我会有啊，我其实是个在爱情里面还蛮多想的人，其实我不谈恋爱可能就还好，但是我谈了恋爱之后我就很内耗，因为确实啊我并不知道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这就形成了一种莫名的焦虑。如果说他真的回来了，我不敢去担保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被他说动，那我要怎么留住他？我需要非常就是使用一些很强硬的手段吗？还是怎么样的？我会担心呢。你会吗？
我不会啊。
你不会，因为你们已经太久了，对不对？
因为我太就是我觉得我在感情里是个蛮优秀的人，就是其他方面就是都可以榨着我，但是我在感情里，我跟你说，如果我真的特别爱这个人，然后我也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跟你说，他哪怕走了，他也会回来找我的，因为我前几任都是。
那我确实也是啊，但是我确实私底下我是会担心的。我在爱情里面我也很优秀啊，就是但是我还是会担心，至于我优不优秀，我做的多不多，我做的好不好无关。而且就是在我的一些经验之谈里面，你知道有时候男人并没有这么有良心的，就是他并不会因为你做的好，你做的多，你对他好，你爱他，他就真的会，你知道，把真心给了你身上，他还是会背叛你，还是会辜负你的。
那我们倒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的前任回来了，你觉得不会对你的现任造成任何影响吗？
对，不会，因为我本人是那种绝对不会去回头草的人，而且我坚信就是每一段关系的结束都自然有它的原因。就是你知道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哦，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会在分开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开始想说啊，要不要复合，他好像回来求情嘞，我要怎么办，我要答应他吗之类的，然后纠结来纠结去，纠结到最后复合了，然后后来又陷入个循环，然后那个回来找你的人他还是跟之前一模一样，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像之前伤害你一样伤害了你又一次。
对，我觉得要看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就是因为这个人、嗯、他本身的一些行为处事的一些风格、
嗯、
然后你们俩之间不对付的话，嗯，又没有人让步的话，那我觉得他哪怕暂时回来甜蜜是暂时的，
嗯，
就是后面这个矛盾爆发其实是迟早的。
对，就是我坚信离开分开是有理由的，而且我其实在我过往的每一段关系的结束的时候，分开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原则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小吵小闹。只要小吵小闹那种分开，可能就是一种某种意义上吵架罢了，
冲动。
对对对，一种冲动。但是我之前的每一次分手离开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原则性的问题，而且他们确实也都在后面，就怎么说呢，又回来找我、
嗯、
然后说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咱们还可以就是再续前缘吗，咱们说这样子。然后我说不行。对，虽然说我确实心里面，我说实话我是会动摇的，因为其实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他会忘记之前的一些不好的感受，忘记他之前做的一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然后你可能就会心软，就会心动。但是你其实真的再去复合，然后再去感受一次他这个人的人品，那嗯，大部分情况于我而言呢，我会觉得还是不好的结果为多数。
对，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山有多难爬，
嗯，
然后我现在已经从山的左边爬过了山，我已经下山了，
嗯，
你让我再回头爬一遍，我甚至可以想象我到半山腰会累成一个什么熊样，
嗯，
然后到山顶的时候我会多后悔爬上来，但是我现在要必须用双脚走下去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想一想就算了。
对，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上它必然是有一些取舍的、
嗯、
因为你说这个人回来找你，你会心动，为什么？你肯定是回想起来了之前你们在一起的一些甜蜜的场景、
嗯、
那这些回忆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诱惑，那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可能就会忘了你们为什么分开。
好，这条视频应该收藏。
对，
哎，这个我蛮感兴趣的。
虾米，
这个收藏的这个叫分享一个人生心态、
嗯、
叫把自己当成宠物。
哦，
完全忘记他是讲什么，
完全忘记是什么内容。我们一起
看
一
看
我们一起看一看。哦，把自己当成宠物来养。
对，
嗯，这个事情我也不记得当时我收藏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了。那我现在想来，就是我觉得确实有时候哦，我如果真的有一只宠物的话，我可能会对那只宠物比对我自己要好。
哦，这个我明白你的心态，就是自己用的可能凑合凑合，然后宠物用的会筛选比较好的。
对，还有一个是心态上，就是我会觉得我给宠物肯定要给一些非常无条件的爱，我会接受它的全部，
嗯，
对不对？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上一期有提到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哎，我真的能完完全全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自己吗？给自己无条件的爱，接受自己的所有样子吗？好像真的未必可以，
就对自己还是有些要求的。
对，
就是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些什么样子，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希望自己更优秀一点、
嗯、
啊，工作上包括与人际交往上、
嗯、
然后可能会希望自己能得到你喜欢的人的喜欢。
对，
但是我觉得宠物的话，比如说他喜欢人类的时候、
嗯、
他其实不知道人类会不会给他相等的喜欢。
嗯嗯嗯，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给自己多一些关怀，就跟另一个说法就是大家现在常说的就把自己再养育一遍，其实我觉得是触类旁通的一个效果。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你会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小孩、嗯、你会怎么就是想办法去让他过得好、
嗯、
怎么样去弥补之前可能就是受到过一些伤害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些需求、嗯、这些问题是怎么想。对，就何尝不是一种把自己当成宠物来养呢？
我感觉它是宠爱的感觉会更多一点，因为宠物的话它不是有时候高兴的时候它会摇尾巴、
嗯、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它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它虽然不会说话但它其实也是蔫蔫的、
嗯、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养宠物的话我们其实会蛮快去注意到这一点、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身体不舒服、
嗯、
你连日熬夜或者你的心脏是比如钝痛感、
嗯、
那很多人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睡一觉就好了。
嗯嗯
嗯，就是这些预警我们可能还不如对宠物的一些注意力会来得强烈一点。
养，
我发现你还挺哲学的，你知道吗？
我总是喜欢在互联网上收藏一些你知道人生的一些感悟。对
对，然后这个就叫拒绝比较心。
嗯，
你收藏这个就是视频的时候，你是觉得自己是平时是蛮有比较心的一个人吗？
那倒也不是，但是我觉得比较心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人类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种心态吧。
嗯，难免比较嘛。
对，人总是在一些见缝插针的一些生活场景里面就会不自觉的去比较啊，因为比较这个事情、嗯、它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大人就教给我们说要比较。
嗯，
比较才有成长，比较才能证明你自己。对，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拒绝比较心，是因为比较的越多你会越嫉妒，而且你知道比较这件事情它往往是没有穷尽的，自然人上有人嘛，对不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那自然而然你比较的时候你会更加不自觉的拿自己跟更厉害的人来比，那这样的话比较多了之后会对自己的自信心还造成蛮大的伤害。
对，就是比如说之前咱们就是站在一个地窖里，咱们今天终于已经能站在地板上但是比较的时候人就会往天花板去看，
对，
想我怎么还站得不够高。
对，
但是我有时候又会想哦，因为我其实比较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在一起嘛、我们其实会互相不能说比惨、我们互相安慰、就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加班到凌晨两点、但他是一个需要每天5:50起床上班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也会所谓的一个比较，就是大家在互相去诉说一些比较惨的时候的时候、我们这样一均衡比较，哎，其实我也还行，他也能坚持，他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我这边是不是我也能有我坚持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微微有点正向的吧。
对，而且我说实话，你不觉得比较多了之后会让自己变得面目可憎吗？
确实有点会。
对，因为比较多了之后你会开始有点讨厌自己，就是讨厌自己说为什么我做不到更好，然后一方面也开始讨厌别人，凭什么你可以做得比我好。
对，哎，这点我觉得
会让人感觉很嫉妒。
是的、而且我感觉这点特别明显的在于就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对，
以前你不知道别人过得比你好。
对，
是不是。
对，然后现在感觉比你过得好的人你知道比比皆是，而且他就在你的手机的另一端。
对，然后我以前也听到就是年纪比较小的来面试的人，我们到时候会聊嘛、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我哪个哪个同学，然后他在哪哪个公司，现在拿多少多少钱，然后他也会有这种比较，就希望自己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薪资，但是他跟他的朋友归朋友，但他们之间的履历，他做的案例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就是但他只想到他朋友可以拿多少钱，然后把年龄等同于钱，等同于朋友，把朋友等同于自己。其实当时我们开的那个薪资也不低的，但是对他来说就会觉得哦，我怎么比人差了好大一截呀。
对，其实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子，自身的情况本身是不差的，但是你一旦你往高处去比较，那你自然而然会不服，你会过得难受。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好像某书上有段时间特别盛行，就是什么来一个富人炫耀一下，让我心里不平衡一下，类似这种的、本来是开玩笑的口气，结果后来真的给炫急眼了，你知道吗、因为就是 他那个账户上的零要数蛮久的，后来大家就说、你们有钱人能不能自己单独开一个 APP 啊，然后就类似于这种的话、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比较，你觉得你不嫉妒吗？我觉得不可能。你可以去用开玩笑的心态说，哎呀，就是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怎么不能多我一个呢、当然你有这样的心态当然是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克制这种心态的话，先不去比，咱先把这个闸杀住，反而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其实看到高处的人，看到比自己厉害的人，承认他们比自己厉害，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怎么说呢，也算是某种意义上可以促进自己进步吧。但是你知道无止境的比较心，它会从本源上去打击你的自我认同。你会开始怀疑我这个人是不是不行。对，其实我觉得拒绝比较心也是某种意义上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自己是个普通人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难以接受呢？但是确实我曾经在接受这件事情上还花了不少时间呢。我小的时候还蛮自命不凡的。对，
就是我觉得普通人能把普通日子过得普普通通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如果能认识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治好很多焦虑和内耗。
哎呀，对，
就包括当你真的所谓的走到有钱人身边，然后你看到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感情状况稳定吗、然后他们的就是家庭真的像钱能就是能带来的那种美满吗、就是我觉得你看到那一面的时候，或许也会觉得当时的比较是一种不是说特别必要的一个行为。
对，就是人各有命，我过好自己这一份儿啊、差不多就得了。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哎，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挖了对方的收藏夹，也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在就是虽然我跟样我们每天相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下班然后微信基本也是不太间断的，可能聊到十一二点才各自睡去。
对，
但是我觉得在收藏夹里的样是一个 嗯，还蛮温柔，然后对自己的认知有很多困惑。他收藏了很多关于巨蟹座的性格特点，然后关于很多恋爱脑的一些怎么说一些自救方式。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恋爱可以谈，
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形式。
对，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怎么说呢，看多了这种东西，所以说我在脑子里面的很多想法，它就有了出口。
嗯
呀，然后你这边的话，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吧，你的口味真的很难琢磨。对，然后就是狠狠的吃了一大把狗粮。嗯。
我这边还是一个比较表里如一的人，然后我的收藏夹里除了吃就是喝。
对，我那边还有很多就是你知道男人的身体。
对，那些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其实我跟你说样的身体也不差的。对，今天有发现他有点双开门的趋势。
只是因为最近长胖了一些了。好好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俩一个怎么说呢，很新的一种尝试，我们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 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喜欢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再想想要不要做，然后不喜欢的话我们就不做了。对。
对，我们是一个主打很听劝的。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样样，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 BB，
拜拜
拜拜。